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欲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第九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第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犯众私欲。今天许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题目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弟兄姐妹们早安，恭喜发财。发财没有不好，该发的要发，不该发的当然不可以发哦。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好像很世俗，其实不会的。神愿意把各样的好处都赐给我们。当然我们有钱了，我们要想怎么用这个钱哦。那么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跟上个礼拜的经文其实是有联系性的。为什么？因为在上个礼拜十二章从第九节开始，就给你看到有谈论到有关于善跟恶的事情。那今天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给你看到我们一般上就讲到好像是政府的事情，其实呢还是在讲到善跟恶的事情。圣经呢本来是没有分章分节的，一直到十三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才开始分章，到十六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分界。那一个在印刷的过程当中把它分章分界的，你会发觉到是按照他个人的理解来分章分界。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理解错了，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每个人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总有轻重不同的地方，所以你会发觉到在分章分界的时候，有时候会从我们今天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应该这一章或者这一节应该粘在上一节。特别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可以看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一章的，怎么会跑到第二章去？但是呢， 我盼望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先看圣经前面的小字，每一段都有小字，那个不是圣经的结论，那个是编圣经的人或者印刷圣经的人，他们为了方便我们查经的缘故，他们把它分段。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的就业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把就业好好念完，而且呢不要看章跟节，你看一大段了以后，你在那个地方写，从这一大段里面你有什么领受。那当然我们也有领受错的，当然也有领受可能比分章分节的人来得更有这个看见的。所以呢我们就从头这样子来看圣经，不受那个章跟那个节的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的来认知到底这一段的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跟已经分章分节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按我的意思和按我的认识，我不把它分章分节的时候，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一直到十三章这个地方，包括结束的时候，特别是来到结束的时候，我是把它放在一个章节的里面来看。特别当我们刚才讲到你从第九节第十二章讲到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第十七节告诉你，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实，我们会遇到一些恶的事情，也可能遇到一些恶的人。但是保罗强调的是事情而不是人。恶人你能够把它改变成为好人，那是上帝的恩典。恶人你不能够改变他的时候，你就要闪开，不要在那个地方以恶报恶。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你以恶报恶，这个世界就有两个恶人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你遇到恶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以恶报恶。第二件事情，你就听凭主怒，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它交在主的手上。而且我提议，我也曾经跟弟兄姐妹们提醒，交在主的手上是很可怕的。人不能够办你，神能够办你。所以当一个人被交在主的手上的时候，你不跟他计较的时候，神如果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他的时候，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前面讲到不要以恶报恶，后面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你还不能够心服口服的话，第十三章其实保罗说你就把他带到官那个地方去。你说哎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把弟兄带到官里面去。亲爱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事情当然教会自己解决，我们不把他带到官里面去。但是如果这一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是犯了国法的话，你还是要把他带到官那个地方去。保罗就上诉到这一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凯撒那个地方去。因为你会发觉到在当时的宗教团体已经没有公义可以讲了，那么呢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可以判断一些事情。所以当我们遇到恶事的时候，第一不要以恶报恶，第二我们听凭主怒，第三把他带到官那个地方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空空佩剑，你付费你交税，政府在那个地方是有权柄来替你这个判断是非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是好的，但是不好的政府比好的政府这个不好的政府比没有政府还要来得好。我再讲一次，不好的政府比没有政府还要来得好。我们不要太理想，以为这个世界会有很好的政府，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些人他们说我投票我一定要投给基督徒，如果他是候选人，你不要这样子想， 知道吗？我看医生一定要看基督徒，不一定的。他是兽医，我是人；他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专业。到底我看基督徒的兽医，或者我看专业的不是基督徒呢？所以你会发觉到，专业不专业还是很重要的，不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会发觉到他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你选他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会在那个地方很情绪上的，哎呦，我们选基督徒。当然选好的基督徒又真的能够在那个地方做好政府的，我们不在那个地方不吝啬我们那一张票。但是如果他不能够比其他的候选人来的在那个地方更能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人民，你选他是很可怕的事情。不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个是沿着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接下来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在上掌权的要知道他不是绝对的权柄，他的权柄也是从上帝那个地方来的。那上帝设立有权柄的人到底要他们做什么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如果有机会你做官的话，你要清楚知道，你不是要叫行善的惧怕，是要叫作恶的惧怕。我们看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应该用总原则来看圣经。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罗马的皇帝是尼禄。我们知道这个尼禄后来就把罗马城烧掉了，就把这一个罪行在那个地方嫁祸给这些基督徒。但是当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这个尼禄刚刚上台差不多只有5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刚刚上台的时候都不错，不懂得下台的时候就很麻烦了。所以该上台的时候要上台，该下台的时候要下台。我们做神的工也是这样子，该下台不下台，那你就给人家看到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该上台不上台，你就没有把上帝给你的责任好好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上帝。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的时候，我也盼望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说，在上有权柄的你也要顺服他。你可以出来选的哦，所以你说，哎呀，出来选，你不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他，那可以闹革命吗？当然可以，因为闹革命的后来成立的政权也是上帝拣选的。所以当满清腐败的时候，孙中山就出来了。而孙中山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把腐败的满清在那个地方打倒了。我去年12月到武汉去，如果你要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你到武汉去会比较好一点，因为那边有很多国民革命的历史，不是共产党跟国民党的问题，是当时这一个辛亥革命怎么会成功的这个历史。相对来讲，很多历史的这些文件包括一些事实给你去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当这个满清在那个地方腐败的时候，上帝当然兴起另外一股可以振兴中华的力量，就把满清给推翻了。所以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每一个做官的人，每一个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服侍人的，在这个走在领袖的这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是出于上帝的。 所以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罗马书给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所以就叫我们各为肢体，就叫我们在不同的恩赐上面我们来配搭。所以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上帝要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来使用你，你也要懂得应用你的权柄。如果昨天你有来上主日学的话，我们会看到保罗懂得什么时候用权柄，保罗也懂得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用人情来处理事情，所以不是硬邦邦的。我刚才讲过，我们解释圣经是按照整个圣经的总原则。当彼得被抓到法利赛人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彼得讲过一句话，他说顺从人不顺从神是不应该的。所以有一些政权，当你很清楚知道他们在那个地方是违背上帝托付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那么如果上帝给你特别的感动要叫你做革命党，你是可以去做革命党。不过如果你要做革命党，你就要准备人头落地，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发觉到在这个地方讲到最后的权柄是上帝不是人，因为他说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上帝命你掌权的目的是叫那一些行恶的在那个地方惧怕，不是叫行善的在那个地方惧怕。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上帝命令他掌权的人，你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你很有负担为这个国家，你就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你抗拒那一些上帝的命的，抗拒的必取自刑罚。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有很多政权是很不像样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上帝的百姓在那个地方不愿意发挥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讲的话和声音的时候，上帝是可以兴起不信的人来管教你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所以呢是用来管教我自己的百姓的。哈巴谷就说，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巴比伦人比我们更糟糕，亚述人比我更糟糕，你怎么叫糟糕的来对付我这个不太糟糕的。那你就在神的面前要好好反省。但是当上帝在哈巴谷书里面很清楚告诉哈巴谷来龙去脉的时候，哈巴谷在上帝的面前就没有话好讲，就没有话好讲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要发出声音，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要尽他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尽责任的话，我们让那一些不正当和不正确的这些政权在那个地方来蹂躏我们，那是你自己选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很清楚，是我们如果知道这是上帝在那特殊的历史的时代里面让他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的，你还是要顺服的。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上帝反面的仆人，有一些邪恶的政权是上帝反面的仆人，上帝就借着这一个反面的仆人让那一些他的百姓能够重新思想，我应该怎样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怎样做一个蒙上帝喜悦的这个基督徒。所以圣经其实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抗拒上帝的命，一方面掌权者也不能够抗拒上帝的命，所以这个一定要平衡的。所以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善行没有在一个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 爱也没有在任何的一个国家被定为法律，认为你爱人是不对的。所以来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爱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所以你只要向善，你只要爱人，我们相信上帝就悦纳你。那当然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善不是你和我界定的，善是要回到那一个至善的源头，上帝那个地方，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在整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记住，掌权者只是上帝的用人，我们侍奉上帝，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只是上帝的用人而已。所以我们当然要在上帝的面前尊重那一个赐我们权柄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以圣经说，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凡是做上帝的用人的，要知道我们是要让人从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里面得到益处，而不是在那个地方为自己的利益来打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来看这个世界很多的政权，很少是为国家的，很少是为人民的。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世界就没有政治家了，这个世界剩下的都是政客。那我们回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确有这个感慨，越来越少那一种政治家，大多都是那些政客。所以呢，你若是作恶，且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所以他的权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上帝特别给他的。他不是空空佩剑，既然他不是空空佩剑，他作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办法，他真的是很得罪人，得罪神，得罪国家，你没有办法处理他，也不是关一个眼睛，你说好不要以恶报恶，那个是你个人的事情。感谢上帝，你说把他交给上帝。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邪恶，邪恶到连政府也一样跟他邪恶的话，你就把他交给上帝，同样的也把政权交给上帝。但是如果这一个政府还能够有正常的功用的话，你要把他带到政府或者带到一个做官那一个地方，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你上税了，你赋税了，就是要叫他替你做工。所以很多政权还没有上台的时候，讲到他们是人民的仆人，等到上台的时候，你发觉到他就成为你的主人了。这个是人的软弱和人的罪性在那个地方影响，所以我们不要让他空空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提醒，他只是用人，上帝用你，你就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来亏负上帝给你的使命，包括你做任何的工作。我们在公司做工，我们是他的 employee， 我们是他所请的，你一定要尽心尽力的，你不喜欢就不做，而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做一些违背公司利益的事情。你不喜欢你不做政府，你不能够在那个地方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付老百姓。所以圣经接下去说，他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有一天你能够做官的话，我希望你记住这些事情，你是伸冤的，你是刑罚作恶的，你不是要叫行善的惧怕，你是要叫那些作恶的在那个地方感觉到惧怕。所以当有人行善的时候，虽然跟你的理念可能很不一样，你还是要欣赏他。严格上来讲，民主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也选我也选，70-30，30要分顺服70的。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在上面做掌权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的。 如果上帝惩罚你的话，上帝追讨你的话，你会发觉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上帝按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接下来圣经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不是因为你怕刑罚所以你顺服。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不敢作恶，是怕被抓，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他可以不被抓的话，他可能做的比你和我来的恶。同样的，在一个国家，一个有权柄，一个如果是合乎神的心意，当然不是完全100%美好的这个国家和政权的里面，我们也应该，我们顺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良心。他既然是上帝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亚述醒起来的时候，10个支派就完了；巴比伦起来的时候，犹大支派也完了。那些人就在那个地方要反抗。先知告诉他们，耶利米告诉他们要顺服，他们就把耶利米丢到井里面去。你这个卖国贼啊，你怎么可以叫我们顺服巴比伦？但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巴比伦是上帝兴起的，波斯后来也是上帝兴起的，因为古列就是那一个上帝所高的，那就让他们回来。你可以看到这些历史的事实，就告诉你上帝在那个地方掌权。上帝掌权，有时我们很难在那个地方拿捏得很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潘破华德国的神学家和牧师就要刺杀希特勒。哇，要刺杀希特勒，今天有一个牧师要刺杀国家的总理，你认为他是牧师还是不是牧师？所以那个年代里面很多人就批判他。但是当历史沉淀的时候，我们冷静思想的时候，如果当时潘破华刺杀希特勒成功的话，犹太人不会死的那么多。历史是没有的如果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做什么事情，但是不是你和我。你不要说我是潘破华你不要整天把别人把他想成投影在你自己的身上。他很清楚知道杀身成仁，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回来看这些话，这些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很成为我们的警惕。我们要在还没有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装备我们自己，不然的话困难来到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圣经里面接下去说，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那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华人很难学到这点，诗班唱得好你不敢鼓掌，对不对？你说鼓掌他们就夺取上帝的荣耀，不是的。唱得好为什么不可以鼓掌？我们感谢上帝，有一群弟兄姐妹代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把这样美妙的诗歌献给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华人去看交响乐音乐会的时候，特别是华人的华人看华人的，你看他打鼓掌都是在那个地方，有心无心。但是你看到外国人，哇，他们站起来 ，Encore 就在那个地方就拍拍拍拍拍拍拍拍。你说，哎呀，把荣耀归给人，当恭敬的要恭敬，人应该得到的，我们要给他。这包括纳粮，这个包括上税。我们很懂得避税。我们很懂得逃税，那一个国家百姓在那个地方逃税跟避税，所有的公共的这些设施，政府去哪里拿钱呢？所以政府能够给我们有好的设施，是我们的贡献。政府只是替我们在那个地方分配和用这个钱而已。 所以有一天你做政府，你不要把所有的这些功劳揽在你的身上，不是的。哦，那当然我们做百姓的，你就要懂得怎样选你的政府，选了就没有话好讲了，真的没有话好讲。你选的嘛，那就等咯，等下一轮咯。哦，所以民主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最坏里面的最好的就是民主制度。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达到神要达到的那一个标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也给弟兄姐妹们一个鼓励，该奉献的也该奉献。很多牧师弟兄姐妹不敢讲，很多说哎呀，这个牧师整天讲奉献，你奉献不是进入我们的口袋，奉献是归入教会里面，教会分配怎样用这个钱。所以该纳粮的啊，同样的也为这个缘故，长老知识被选出来就是为这个缘故，他们也是一部分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掌权者，他们也是上帝的差役，他们也是上帝的用人，他们也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前面告诉我们，我们做事情要专一，前面告诉我们，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各为肢体，那个在教会里面，但是在社会上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们该纳的就要纳，该这一个上税的我们就要上税，该惧怕的我们要惧怕，要尊重。同样的，该恭敬的要恭敬他。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唱歌很好，人家不鼓掌，你就心里面这些人没有水准，不懂得欣赏我，对不对？别人唱得好你就很吝啬，哎呀，随随便便拍几张来，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去看这些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哎呀，等一下完了大家要出去塞车啊，不等人家演奏完就在那个地方要出去了。我们教会感谢上帝，从去年开始我们等殿业完了才出去来敬拜，最重要就是上帝的祝福，还没有祝福你就出去，怪不得你来，你的一生，你的生活不开心哦。是的，最后的祝福还是很重要的，不是我们祝福你，是上帝祝福你。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怕等一下塞车早一点出去。我去年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你们本地的音乐会，我也是看到直到差不多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哇，差不多最后一段的时候，哇，很多人离开了，很多人离开了，没有水准。我们不要做没有水准的基督徒。接下来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什么都不可以亏欠，感情也不可以亏欠，钱也不可以亏欠，要彼此相爱。你怎么可以没有亏欠呢？你常常以为亏欠你就不会亏欠了，你常常以为已经没有亏欠了，你就很可能遗漏了亏欠人。所以常常自己做得不够好，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你 做这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是很痛苦的，做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像做得不好，但是我们在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盼望，我们常常以为亏欠，特别是弟兄姐妹，特别对教会，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律法给人家感到严格、严肃，或者在那个地方公义，爱人加下去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呢，整个律法就完美了。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人如己要先爱自己，知道吗？很多人爱人如己，你都不爱自己你怎么爱人？对自己苛刻的人，对别人一定吝啬，对自己比较这个充裕的人，他也很喜欢款待人。 所以爱人如己是从你自己先开始，不是从别人，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爱自己，你不懂得爱自己，那么当你用爱人如己的时候去对待人的时候，你当然就不懂得爱人了，因为你对待自己都这样，你怎么会对待别人好呢？所以爱人如己还是从你爱自己开始，爱自己，让自己在那个地方享受上帝的这一个恩典，我们同样把这个恩典带到有需要的人的当中。所以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的里面，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所以这个地方同样告诉你完全了这个律法，所以整个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完全律法，完全律法，提醒你，你是用人，你要听上帝的话。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每一秒钟都更接近我们见主的日子，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感谢上帝有生命有气息，能够做的就做，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能够做？昨天我们在长青团区有弟兄姐妹们做见证，很好，这些经历病痛的人，他们都知道其实你今天你能够掌握的就只有今天，明天永远不会来到，明天永远不会来到，昨天已经过去了，你现在能够把握的就是今天。为什么等？不一定的。有一些人很强健，新加坡有一个薄饼大王，新马一带所有的薄饼的皮都是他做的，几亿。结婚刚刚不久，40多岁而已死掉了，孩子还没有一年，40多岁哦。我现在60多岁，感谢上帝，每一天都是赚到的，那怎么可以不做呢？你说他做了很疲倦，不要紧，将来在上帝那个地方，在神的怀抱里面，我们永远休息，多么好。那你现在也不休息，你现在也不做，要休息，将来到那一个地方，你会发觉到你就闷死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安息，注意安息日，六日劳作，第七日安息，告诉你什么？没有劳作的人没有资格安息，没有劳作的人没有资格安息。如果是天天睡觉，对我来讲最好的安息就是做工，改变那一个生活的态度就是一种安息来的。所以当你说要守安息日，我要问你，你有没有七日劳作六日劳作？没有，你凭什么安息？你凭什么安息啊？你去看圣经，不是在那个地方给你看一些这个教条，在那个地方是给你看，其实在生活上面有很多你要活出你跟你的得救的恩相称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应该是醒来的时候，那么当也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看世界越来越黑暗，而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在我们侍奉的过程的里面，每一天都越接近我们的上帝。那这个不单单在讲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犯罪，这个也给你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需要对付的，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一个白昼将近的时候，我们就要脱去暗昧的行为。圣经里面常常用人犯罪要怎么能够除罪呢？脱去你行为上面的旧人，从旧约撒加利亚书就一直讲到以弗所书，讲到所有的都告诉你，你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靠你自己穿上洁白的衣服的。所以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到，上帝的使者就把那一件清洁的衣服 怎样披在大祭司耶稣亚的身上。保罗说脱去行为上面的旧人，我们的旧行为像污秽的衣服。今天新年我穿粉红色的，对不对？那我不会哎呀很肮脏，我就把很粉红色的穿在外面，不是的。有人去把衣服肮脏了吗？把新的不脱去这个旧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吗？你如果不脱去旧的衣服，你穿上新的衣服，新的衣服立刻被玷污了。这个穿上衣服是谁给的？上帝给的，披上基督。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些都跟后面的这个经文有关系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要脱去暗昧的行为。什么是黑夜？暗昧的行为。什么是白昼的呢？告诉我们带上光明的器具，行事为人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还有呢，什么是黑夜？荒宴、醉酒、好色、邪荡、真敬、嫉妒。什么是白昼？披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亲爱弟兄姐妹们，第十三届跟十四届曾经在历史里面改变过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一生里面被两个女人控制，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个是他的情妇。妈妈整天为他祷告，情妇整天在那个地方勾引他。他自己觉得哎呀，真的是我怎么做人做到比禽兽还不如，怎么办？他很想脱掉行为上面的旧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天他跟他的朋友在花园里面呢，同样的为他败坏的生活感觉到悲痛，特别是他的母亲特别求上帝来改变他的时候，那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他忽然间听到有一个声音，这个小孩子说拿起来念，拿起来念。说拿起来念做什么？我平时也是有圣经啊，我没有拿起来念。但是那个声音不断在他的心里面说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他把圣经翻开的时候，他立刻到十三诫跟十四诫，所以他很清楚的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啊，这些都是他做过的。但是最重要，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圣灵进到他的心里，他就改变了。当然你的改变不一定是这两届的经文，但是我相信你看好好看圣经，上帝会借着他启示的这个圣经，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所感动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本相，和你会看到你真和我真的需要上帝。是的，黑夜已尽，那么已深，白昼将近，我们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警醒。你不要说我还年轻，我已经讲过了，死亡不是老人的权利。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向着死亡这条路去，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站得住或者站不住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警醒，不单单醒来，你还要披戴耶稣基督，你还有光明的这一个器具在那个地方帮助你行这一条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下次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断借着你的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不单单提醒当时的信徒，也提醒我们，我们确实有亏欠的地方，但是我们更清楚知道你没有放弃我们，所以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巴不得我们看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把我们自己全然献上，被你所用。我们心里面 被恶所胜的。主，我们只能够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用爱心来看待这些事情，让我们用神完全的主权来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不以恶报恶，让我们真的把一些恶人恶事带到你的面前，你自己来报应他们。若是可以的话，也借助政治的这个权力权柄，在那个地方为更多的人来伸冤，因为这些人的权柄也是从你那个地方来，他们不是白白配件的。那我们同样在你的面前，有那些该恭敬的我们也恭敬他，我们该纳粮的我们也纳，我们该做的尽我们的本分来完成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叫我们学习爱自己，以至于我们懂得爱人如己。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